是在丹佛的 Colorado， 一起来啊，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来欢迎他们。那上礼拜啊，我们讲的是棕榈节，耶稣骑着一头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城，印证了旧约圣经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那一次啊，上礼拜是耶稣公开的进城，有一大群人前随后啊后拥的跟着耶稣往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的欢呼啊，一些歌颂赞美，这一边是请耶稣要拯救他们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沸腾了。那里面人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说这是谁？其中有一些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是知道了耶稣是救主弥赛亚，是从大卫来的君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太清楚啊，耶稣如何来拯救他们啊，如何来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啊，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耶稣会用武力来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只有几天的时间，几天之后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啊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是复活节，在讲关于复活节的事情以前啊，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棕榈节跟复活节之间中间的几天所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那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今天的信息。那从棕榈节到礼拜五的每一天里面，四本福音书对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都有一些记载，我们简单的啊回顾一下。那棕榈节第二天就是礼拜一，耶稣进耶路撒冷，到了圣殿啊，清理了神的殿。当时圣殿的祭祀系统完全的腐败，里面挤满了各种做买卖的人啊，有兑换银钱的，有买卖各种献祭动物的，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卖各种商品。所以耶稣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啊，他们的器具推翻，把他们赶出圣殿，称他们啊将神祷告的殿啊变成了贼窝。那第二天早上礼拜二啊，他从伯大尼出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咒了一棵无花果树，因为那棵无花果树上面只有叶子啊，没有果子，结果那棵树立刻啊死亡。那耶稣是用那棵无花果树来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外表很漂亮啊，很茂盛，但是呢没有果子，里面都是空的，所以警告他们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啊，他们会变无用，最后会啊受到神的惩治。所以在后面几天时间里面啊，耶稣是啊白天在耶路撒冷城来传讲神的道教导人，晚上就啊回到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小村庄叫伯大尼，在那里居住。那在礼拜四的时候，耶稣又到耶路撒冷城，到了啊，差不多下午的时候，他让两个门徒去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啊，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耶稣设立了啊，为门徒们设立了圣餐的仪式啊，在晚餐的上面，他为门徒洗脚啊，那也告诉门徒们，犹大会出卖他。在晚餐结束的时候，那犹大提前离开，去向啊祭司长报告，要来捉拿耶稣。那犹大走了以后，耶稣对十一个门徒做了一个非常啊重要的教导，还做了一个非常长的祷告。那一个教导跟祷告都记载在约翰福音13-17章的一大段经文里面。耶稣教导了十一个门徒以后，就到了克西马尼园啊。克西马尼园呢，在那个橄榄山的上面啊，是耶稣和门徒们常常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耶稣受到了极大的试探。他三次来到父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将自己心里面的痛苦挣扎在父神面前来述说。那么耶稣也三次请门徒们为他守望祷告，但是呢三次门徒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所以耶稣第三次祷告完以后，大概是到半夜左右，那个时候犹大就带领啊罗马兵丁带领祭司长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园，将耶稣啊抓走。所以在比拉多西律王大祭司多次审问之后啊，经过众人的 羞辱罗马兵的兵长，那耶稣在啊礼拜五的时候，礼拜五上午被钉死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十字架上期间啊，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这段时间，那个地方全地变为黑暗啊。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有地震，圣殿里面那个麦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还为在那儿羞辱、藐视、杀害他的人，在那儿祷告，求父神赦免他们。所以最后，耶稣为了世人的罪啊，在礼拜五的下午啊，放弃自己的生命，把灵魂交给了父神。说再过两三个小时就是安息日啊。那么犹太人的一天呢，是从日落的那一刻开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是啊约瑟是啊是一个信耶稣人，他得到比拉多的啊允准，将耶稣的身体啊取来。那么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帮助约瑟把耶稣的身体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用细麻布跟那个啊香膏包裹膜啊膏膜，最后放在坟墓里面。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啊礼拜五日落以前啊，在安息日之前处理妥当。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瑟和尼哥底母的安葬耶稣的过程里面，有几个妇女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一直跟在后面啊，他们平时服侍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来看耶稣是被放在什么地方啊，目的是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会再回来啊，拿着香膏重新来啊膏抹耶稣的啊身体。所以对耶稣对门徒们和西边的人都是讲过，他会被杀害，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那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担心耶稣的门徒会把他的身体给偷走，所以要求比拉多派罗马兵丁来把守那个坟墓的口。所以耶稣在礼拜五的傍晚被埋葬，按照他自己说的，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也是在礼拜天，今天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看这个人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在耶稣复活那一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看看他对所遇见的事情的反应，以及他所经历的对他的人生啊来带来的冲击跟影响。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啊，主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准备好啊。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要的经文是来自二十章的第十一到十八节这一段，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思考啊，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有一次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给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给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一天里面能想到神你也为我们所做的，让你真是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排除我们身边的干扰，让我们定睛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最后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不管是说的听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我给这段经文题目叫我已经 看见了主。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十一节这里说，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啊，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那么这是七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的早上，玛利亚啊是讲的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啊，好几个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下面经文也会提示我们，是说的莫大拉的玛利亚，是来自莫大拉的啊那个地方。那莫大拉呢在哪里呢？在啊加利利海的西南边的一个小小的城市。啊，那莫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哭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前面的经文，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那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那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啊，这七日第一日就是我们的礼拜天。那么犹太人是用数字来计算推算他们的日期，他们会在七天当中，他们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那么第六天的后面那天就是安息日，就是我们写的礼拜六。那么七日头一日天一大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莫大拉玛利亚就来到了埋葬耶稣的坟墓前。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他要等到安息日啊之后，他们在安息日之前就准备好了香膏，要等到安息日之后啊，过了以后来到坟墓面前，再重新高抹啊耶稣的身体。那从玛利亚所做的来看，他当时相信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很显然，他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与其他人，包括啊其他的妇女，那么当时啊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并不相信耶稣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否则的话呢，他就不会拿着香膏来要计划高摩耶稣的身体。所以来到坟墓面前，他没有想到的是，门口的那块石头竟然什么被挪开了啊！犹太人啊，坟墓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坟墓一般都是在山地的边上凿出一个洞啊，这个人可以走进去。那死人的身体呢，放在洞里面那个平台上，是吧？坟墓的门口会有个大石头啊，把给封上。所以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封耶稣那个坟墓的石头是一块巨石啊，两三个人的话，一两个人都很难会啊把它推动。所以莫大拉玛利亚看到那块巨石已经被挪开了，他意识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所以马上离开坟墓，跑回去啊告诉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节这里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说的就是约翰他自己。约翰有几次这样来表明他跟耶稣的啊是有很深的关系。所以玛利亚回到啊彼得跟约翰那里，告诉他们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不是在什么地方。听了玛利亚的报告以后，那两个门徒他们怎么反应呢？路加福音啊，有两句经文这样描述，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啊，就不相信。所以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几个妇女，除了莫大拉的玛利亚以外，还有另外几个妇女。那么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啊，只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一大早天没亮到了坟墓那儿去。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下面会具体会讲。那么路加福音这里说了几个妇女，把他们看到的事情啊，耶稣不见了这个事情告诉使徒，使徒听了以后，他们以为什么？以为这几个人在胡言乱语，不相信他们在说什么。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使徒们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耶稣会在那天从死里复活。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那耶稣有几次告诉他们他会被杀害，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显然他们没有啊听进去啊，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当时所说的话。这几个妇女说耶稣身体不见了，他们以为啊那几个人在胡说，就决定自己 要去看看，要分别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啊，下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到十节这样记载：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骨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外一处卷的。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就彼得和约翰两个人，他们听了玛利亚他们的汇报以后，就飞快地跑到坟墓那儿去查看。啊，看来啊，约翰是比彼得要年轻，跑得更快，所以他先到了啊，先到了坟墓。那么他们在那儿发现，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还在那儿放着，啊，包裹耶稣的头巾呢，在原来地方还卷着。约翰在这里自己说，说看见眼前的一幕，他就信了。他信什么？显然他不是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约翰在这里自己说，当时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不明白什么，耶稣真的会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约翰当时他说他信了，他信了什么？信玛利亚他们所说的耶稣的身体真的不见了。对，所以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那里，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抹大拉玛利亚也是又跟在他们后面，又重新回到了坟墓的边上。所以两个门徒开了坟墓空了以后，他们马上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其他的妇女也来到坟墓，看到坟墓空了，他们也离开了。但是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什么？她一个人留在了坟墓的门口，她在那里难过哭泣。她难过的原因是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来坟墓的目的是用香料要来高抹耶稣的身体的，结果现在耶稣的身体竟然不见了，所以他变得非常的伤心难过。他知道在安息日之前啊，耶稣的尸体是被匆匆忙忙啊安葬的，他想要用香料来再一次好好的来高抹耶稣的身体啊，一方面可以让耶稣的身体能够多保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啊，用香料来触摸高摩使者，是对使者表示什么尊敬和爱戴。抹大拉玛利亚已经得到了从神来的巨大的爱，他想要表达对主的爱，为自己的主想力所能及的做一点事儿。但是他觉得在那个时候他要什么，他要失去这种服侍的机会，就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那我们先回想一下，抹大拉玛利亚到底是一个什么人？那圣经对他的记载很少，在路加福音有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那有记载，他说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对抹大拉玛利亚在他认识耶稣以前对他的一个无疑的一个描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抹大拉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身，那我们知道被一个鬼附身就已经是够悲惨了，同时被七个鬼附身，那很难想象当时他的生命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悲惨的境况。圣经里面关于抹大拉的其他的一些描述也都很简单，都是在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其他几个妇女在一起的啊，一同出现。比如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还有玛利亚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以外，抹大拉玛利亚还有另外几个妇女啊，在远处地方观察所发生的一切。那么约瑟和尼哥底母啊，来安放耶稣的尸体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抹大拉玛利亚和几个妇女呢，也跟在后面啊，一直跟着。跟到埋葬的地方，他们要看看耶稣具体被放在了什么地方。这很显然，抹大拉玛利亚被耶稣医治以后，他得到了神的恩典，一直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在服侍他， 他能做的也是很有限，他想愿意把尽自己所能去爱自己的主，所以在耶稣被埋葬以后，他要让他的身体让他身体更加体面，想本来想用香料来再一次要高摩耶稣的身体来表达他对自己主的爱，现在竟然什么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心里面变得非常的伤心难过。我们看看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约翰福音20:12，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的，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玛利亚在坟墓门口哭泣，她低头往里看的时候，看到两个天使竟然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的位置。所以在那个时候，玛利亚是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这一定是非常吃惊。没一想到会有两个天使在那儿出现，还没有等到他开口，其中一个天使要跟他讲话20:13，天使对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就有两个天使在那里，其中一个主动问玛利亚说，夫人你为什么在这里哭泣？这玛利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有人把我主的身体给拿走了，我不知道放到哪里。所以写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她的心思念完全什么？完全在耶稣的身体上一心想去高摩耶稣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想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到14节这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所以玛利亚回到了天使的话以后呢，转过身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玛利亚转身过来，那他突然看到耶稣竟然在边上坐着，但是呢，他没有认识眼前的那一位，就是他要寻找的人，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跟之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之前是一个以肉身出现，那么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另一方面。玛利亚的心思意念当时正在想别的事情被别的事情所占据，就他根本就没有往那儿想眼前的人会是耶稣自己。第15节，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见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必须取他。耶稣问了玛利亚一个问题，问的问题跟天使问的是完全一样的，夫人你为什么哭？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吗？当然不是，耶稣知道玛利亚悲伤的原因，他是要什么？让玛利亚自己有机会来表达他心里面的忧伤，表达自己的这种痛苦。耶稣接着又问他，你在找谁呢？又是什么？听起来非常多余，说是明知故问，是不是？同样的，耶稣是想让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对主的这种难过、忧伤、担心。很显然，在那个时候，玛利亚的心呢，完全是还在放在什么高摩耶稣的身体上，一心想弄清楚谁把我的主给弄走了，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身体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竟然把眼前这一位当成是开墓园的园丁，就问先生，假如你把我主的身体拿走了，你放在哪里，我去取。所以对玛利亚来说呢，耶稣的身体是极其重要，他想跟主一个更体面的一个处理，而要来高摩他的身体，他渴望能够有再一次服侍主的机会。我们看看耶稣又是如何来回复他的。16节，耶稣说，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只叫了玛利亚的名字，结果玛利亚马上转过来，就用希伯来话说，拉波尼。拉波尼是老师的意思那么夫子老师的意思，那还有一个词叫拉比，拉比也是老师的意思，那么拉波尼是要比拉比要更加亲密更加亲密的一个称呼。那以前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都称呼耶稣为拉比，所以在这个时候， 玛利亚认出了啊，认出了耶稣。他本来要去高抹耶稣的身体，他在这个时候知道眼前这一位就是啊耶稣了。耶稣一呼叫他的名字，他就清楚了是主在呼叫他。那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第四节那里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就耶稣在这里讲，他是那个牧人啊，他在前面为自己的羊带路，羊在后面跟着他，按着名叫他们的名字啊，当他按着名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清楚啊他的声音。这当然，当玛利亚啊，当被叫到的时候，被耶稣叫到名字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听出是牧人的声音，马上就听出是自己的牧人在呼叫他。牧羊人认着自己的每只羊，他发声说话的时候，每只羊都可以听出啊，都可以明白自己的牧人。同样的，耶稣也什么认识我们每个人，他也可以叫出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名字。所以对我们每个人信徒来说呢，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点到我们的名字啊，我们会被叫到神的面前啊，进到他的家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莫大拉的玛利亚有两次转向耶稣。第一次转过来的时候，耶稣问他啊，你为什么哭泣？你在找谁？玛利亚第一次没有认识耶稣啊，没有听出讲话人是耶稣的声音。而第二次转身的时候，他听说是主在呼叫他的名字。那么这两次有什么差别？第一次他转身的时候，只是一个身体的转身，他的心没有真正的转过来，因为他的心思一直是被别的东西所占据啊，他一心要去高摩耶稣的身体。而第二次转身的时候，他的心转过来了，他的心转向了耶稣。心转过来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马上就可以听出是耶稣在讲话，是自己的主在呼叫他的名字。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在只是在转身体，把身体转过来。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在场，心不在场啊，就是心不在焉。比如说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会身体在场，身体转向这个人，心不在。还有我们聚会，在教会聚会，在家里聚会，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的聚会，在一起的这样敬拜聚会，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只是身体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是不是可能不在，心可能没有带。所以就是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会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像他第一次转身一样，只是将身体转向了神，没有将我们的心转向他。那这样一来带来什么结果？我们就很难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大可能听清楚圣灵对我们的呼唤。就求神帮助我们，不仅仅将身体转向他，而是把我们的心能够转过来转向他。玛利亚认识了耶稣，我们看看啊，耶稣又是如何回应他的。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知道了眼前这一位就是自己寻找的耶稣，已经是复活的耶稣以后，玛利亚一定是非常的什么高兴，就不由自主的就要到前面去，要拉住耶稣，意思说你不要摸我。这个摸的话是紧紧抓住不放啊，那个意思。那最大的可能是玛利亚非常高兴到前面去拉住耶稣的手啊，他本来是吧来寻找耶稣身体的，本来是什么以为再见不到自己的主的身体了， 所以才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伤心痛苦，现在什么竟然见到了耶稣，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说他不想再一次能够失去他，所以他要与神与主在一起。在他的观念里面，我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会继续啊跟我在一起啊，不会再离开我们。但是呢，耶稣这个地方告诉他，不要抓住我不放啊，我需要先回到天上去见我的父。所以在这里讲，耶稣告诉玛利亚，他说我要先回去，就说明什么？是不是他还会再回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后第五十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将自己的灵圣灵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位圣灵降下，放在了信徒人心里面啊。之前耶稣几次告诉门徒们，他离开以后会将一位宗保，将圣灵赐下啊，来帮助信靠他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帮助啊玛利亚将眼光从地上要转到什么？转到天上去。他吩咐玛利亚赶快回去，就是告诉啊，将他复活的事儿，还有什么以后他要回到天上这个事情，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们。所以耶稣在这里如何来称呼他的门徒啊？他让玛利亚去告诉什么？到他弟兄那里去。耶稣在这里称呼他的门徒们为弟兄，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耶稣这样称呼他的门徒，这一个称呼非常小可。记不记得耶稣以前如何来称呼他们？以前都叫他的门徒叫什么？叫仆人，叫朋友，而现在他称他们为自己的弟兄啊，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那么是弟兄，就说明已经就是一家人了啊。耶稣第一次称呼他的门徒们为弟兄啊，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门徒们死，他替门徒们死了，并且战胜了死亡，信靠他的门徒们的身份地位彻底改变，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也就成了什么耶稣的弟兄了。同样，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也成了耶稣的弟兄，也成了耶稣的姊妹。由于跟耶稣啊成为弟兄姊妹以后，有什么益处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呢，也这样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就与耶稣成为弟兄姊妹了啊，与耶稣一同成为神的后嗣。作为神的后嗣，说明以后在天上会继承一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以弗所书也讲过，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人，神在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了那永不朽坏的基业，所以我们啊到了天上以后会去管理、去继承那不朽坏的产业、那个基业。不仅如此啊，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会在天上跟耶稣一样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不仅我们身体以后会复活，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跟耶稣在一起，要一同与他作王，一同来治理管理父神的国。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与耶稣一同得以荣耀之前，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会经历一些什么痛苦苦难，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经历的一样。所以我们在身上经历的苦难有很多，包括我们身体的病痛也可能包括我们家人的生病死亡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忧伤，也可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误解、羞辱失效、羞辱，甚至被虐待等等。但这一些苦痛的话都是在地上的时候发生的，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里，耶稣要玛利亚赶快回去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要升到天上去见他的父神。那在这里告诉玛利亚，他说他天上的父神不仅是他自己的父，也是他们父。 天上的神啊，不仅是他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信靠他啊，信靠他的人的神。所以每个信徒人都是什么？我们都跟耶稣一样，有同样一个父，同样一个神。耶稣吩咐玛利亚赶快回去，将他所看见的啊，去告诉啊，告诉门徒们。约翰福音20章18节，这里这样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主又将啊，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怎么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听到了主耶稣的吩咐以后，马上就回到门徒的那边，哎。他一定是一路很高兴的跑回去，到了他们那里就啊告诉转告耶稣所讲的话，同时在他的面前大声的宣告，我已经看见了主。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玛利亚的心情啊，一定是非常的兴奋，他已经看见了主啊，看见了复活的主。这主耶稣复活以后，写给人看，见到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换句话说，首先见到耶稣复活人不是耶稣自己家的人，不是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们，也不是他的得意门生彼得约翰，竟然是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平凡啊，非常不屑的一个人，抹大拉的玛利亚。你没想过什么原因？你没想过会什么原因？我们上面提到过，抹大拉玛利亚曾经被7个鬼附身啊，在遇见耶稣以前，他的人生非常的凄惨，被那么多鬼附身，过的就是一个地狱般的生活。那样的人，没有人会愿意接近他，他是一个被社会唾弃、遗忘的一个人啊。说他的情况，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被鬼附人啊，圣经对那个人描述的比较具体，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那个人被很多的鬼附身，一个人坐在坟墓里面。天天用石头砍自己，人还用铁链子把他拴住，说那个人是啊，是没有人愿意见他，都是见他都远远的啊，不想靠近的，所以是一个什么？他的情况是极为凄惨啊！一直等到耶稣把他身上鬼赶走以后，他的人生才彻底的啊被释放啊，得到了自由。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得到神的怜悯，被耶稣医治以后，他的生命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从被那医治那一刻开始，他就什么一直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当时也有不少其他人在耶稣身边，除了12个使徒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啊，包括另外几个妇女。所以，那么我们想看抹大拉玛利亚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玛利亚，她信了主以后，从加利利开始一直跟随耶稣的脚中啊，最后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城。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与另外几个妇女啊，一直在耶稣的后面跟着。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一段时间里面，那除了使徒里面除了约翰以外，其他人都早就什么无影无踪啊。那么抹大拉玛利亚和其他几个妇女，他们在边上在观看啊，在这看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被埋葬以后，抹大拉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是两个最后离开坟墓的人。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第一日有另外几个妇女也到了坟墓去，计划去高摸耶稣的身体。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她是第一个到达坟墓的。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一个人到了坟墓那里。那抹大拉玛利亚也是第一个去回去告诉啊耶稣的门徒们，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新来的两个门徒约翰跟彼得查看坟墓以后，看到坟墓空了以后，他们就马上回去了。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那么另外几个妇女他们看到坟墓空了以后，他们也离开了。最后就剩了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又回到坟墓那里去，一个人在坟墓那里伤心哭泣，其他人都走了，都离开了，但他一个人回到那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爱主的心是何等大。所以耶稣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多么的爱他， 就决定啊，首先要向他写信来安慰他。耶稣没有向使徒写信，没有先向使徒写信，没有先向什么门徒的领袖彼得跟约翰写信，没有向其他的重要人物写信，但是呢，他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写信，向一个极其卑微的人，向一个没有人在意的人写信。莫大拉玛利亚低微，没有人在意，但是主非常在意他，主非常看重他。什么莫大拉玛利亚对主的这种执着的追求，对主的这种爱，对主的忠心摆上，让什么？让他先得到主的亲自的安慰和鼓励。别人都离开了，别人都放弃了，而他没有，他没有受到人的影响，他没有受到环境的困扰，他继续在寻求，结果他什么得到了寻求的东西？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主。”所以，莫大拉玛利亚呢，不仅仅找到了他寻求的东西，他得到了根本就是他没想到的是超过他所预想的、所期望的，他心里面啊充满了极大的喜乐，他不由自主的大声的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竟然看到了复活的主。这是我想，这是跟随耶稣的每一个人都想啊，都很非常渴望的事情。那么什么时候能看见主呢？是如何才能看见主呢？马太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一天晚上，门徒们在海面上划船，当时啊，说阴风甚大，被浪摇撼，所以有巨浪狂风在那里，让门徒们无法前行。他们当时心里面一定非常惧怕，一定会想，假如我们的老师在场该多好，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了。因为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一次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也有狂风巨浪，船会快要翻了，耶稣只讲了两个字停下，结果是狂风巨浪一下止住了，海面就变得什么风平浪静。这一次耶稣不在身边，他们正焦虑的时候，正害怕的时候，耶稣突然什么在海面上出现，在水上行走，向门徒他们走过来。彼得有没有看见耶稣？他有没有看见？他看见了。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看到的？当他的眼睛往前看的时候，他的心放在前面，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主。看见主以后什么结果？他跟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走了起来。但是等他的眼睛看到底下，看到脚下的巨浪的时候，等他的心思念被风影响的时候，当他的心被周围环境迷惑的时候，他什么？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眼睛开始迷惑了，他看不见主了。他结果什么？就开始往下沉。所以在七日第一日复活节的早上，耶稣啊，复活的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写信。玛利亚本来是非常悲伤心痛，本来是无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别人都离开了，别人都放弃了，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他没有被环境所迷惑，他继续在寻找，继续在打听，我的主在哪里呢？谁把他给拿走了呢？他对自己的主执着的追求，对主的忠心爱戴，让他一点没有放弃，他也不想放弃。所以主耶稣看到玛利亚这个纯洁的心，看到他对自己这种忠心的爱戴，和复活以后第一个啊，首先单独向他显现，让正在伤心难过的玛利亚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怎么呢？拉着玛利亚，我们刚才讲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妇人，曾经被啊鬼附，曾经过了一个凄惨的生活，被人孤立，被人唾弃啊，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曾经是这样一个人，但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他的生命改变了，改变了生命，让他愿意紧紧的跟随主，对自己的主忠心啊，对他啊，我先有个改变的心。神的儿子看中玛利亚的生命的改变， 复活以后啊，没有写向其他人写信，而是向马利亚一个人单独写信，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让他可以在人面前大声的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复活节呢，是我们每个信徒人啊，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耶稣的复活呢，是也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没有复活就自然就没有我们的啊基督教。所以明白了复活节，就明白了从神来了福音。所以承认了耶稣的复活，就承认了关于耶稣的一切的事情。因为耶稣的复活啊，让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一个啊复活的，有一个复活的啊盼望。那么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自己都能够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看见主？我什么时候看见了主？特别在目前这种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蔓延已经超过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眼睛都看到了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还是看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只是看到每天有多少人生病了？是不是看到有多少人在这个瘟疫里面去世了？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仅仅看到各种的新闻报道、资讯，以及如何来防御病毒？我想目前有很多关于防御病毒的信息啊、讲座等等。那昨天就有一个例子，昨天有一个教会就在网上举办了一个啊关于如何来防御病毒的这样一个讲座。那这个聚会一开始啊，有个专家来讲，告诉大家如何啊来防御病毒啊，用各种措施。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有300个人啊参加这个讲座。讲座结束以后，另外的聚会部分是关于福音的啊，福音的聚会。你猜猜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很多人突然就不见了。这现场大概有100多个人。了解防御病毒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关心别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盼我们的心不会什么完全被这样的事情所占据、所困扰。我们知道，看起来这个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在瘟疫泛滥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首先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人心动荡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可以什么？安静一点点，还可以多思考一下。莫大拉的玛利亚，她的心里面只装着主，所以她什么？一门心思要去寻求，别人都放弃了，别人都离开了，别人都回家了，但是呢，他没那样做，他一开始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心里面非常不确定，他也不知道前面到底如何，但是呢，他就是不要放弃，他选择继续来寻找，去询问，最后主让他给寻见了。他听到了主呼叫他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一个慈爱的声音，是一个安慰鼓励的声音，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声音，就他不由自主的在那说：“我已经看见了主。”说感谢神，让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有了一个永远的、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样的盼望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什么消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面对目前这种情况，面对不确定的将来，我们可以继续来持守这个盼望。当有人问我们，在疫情里面你看到什么？盼望每个人，我们都可以非常确定的跟他说：我在疫情里面，我看见了主，在疫情里面，我看到了主还在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才可以在你面前站立。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这会说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这些跟随所信靠主的人，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会有一个跟耶稣一样的荣耀的身体。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莫大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复活以前，我们在下次见到主以前，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苦难，特别是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瘟疫病毒泛滥的环境里面，我们人心会动荡，我们的人心会恐慌。天父，你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可以持守你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段时间可以在你面前安静，有段时间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声音。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盼我们能够说我们看见了主，我已经看见了主。天父，这是你的最大的安慰，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能够有个感恩的心，能够愿意能够在你面前安静，常常来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